在当今的社会上啊，可以说各种人群都存在，有劳动模范，有先进工作者，有优秀的企业家，有不少善良的人们从事着各行各业。但是从反面上来讲，又有一些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，他们作案是不择手段的。当然了，性质不一样，判罪轻重也不同。其中以我的看法，这个奸杀案，就是强奸杀人犯，尤其是绑票劫匪，这些人是最可恨不过的。按句古话说，挨千刀的死有余辜。说书讲古，在旧社会说到这样的案犯，那真是挨千刀的，大部分都是寡刑，千刀万剐，因为老百姓太痛恨了。就是当今社会上，我听说在监狱改造的那些犯人当中，也瞧不起这些强奸犯，特别是强奸杀人犯，见着他们之后也嗤之以鼻，那意思是说，我虽然犯了罪了，但我犯罪的性质跟你不一样，你干的这门缺德埋汰，他们之间也瞧不起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京郊系列奸杀案，这个犯罪分子是十分猖狂，也十分残忍。他用自行车驮着个四川姑娘到了荒郊野外，车子停住叫姑娘下来，他看了看周围没人，顿时是凶相毕露，这是个杀人恶魔，要故伎重演。可他哪里知道，我们的刑侦人员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真好像猛虎下山呼就出现。罪犯是措手不及，被绳之以法，当场在他身上搜出来很大号的水果折刀，那折刀上还有斑斑的血迹，这就是他作案多起使的那把凶器。把他逮住了，他能不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吗？案犯交代，他姓许，叫许广才，31岁，是北京市铝制品厂供销科仓库保管员，家住崇文区，这厂址就在北京站的东侧。在王军审讯他的时候，侦查员在旁边听着，结果案前分析的与之完全相符，所以说刑侦人员的分析是相当相当重要的。经审讯，徐广才交代了连续残杀外地女青年的罪行，同时还供认出在此期间和北京地区内，他还强奸杀害了3名北京本地的女青年。至此，历时近3年之久的受害者9死1伤的系列奸杀案终于告破，王军及其领导的专案组荣立了集体一等功。此案的确复杂艰难，案犯徐广才的凶残也足以令世人震惊。2004年，有关媒体评选百年北京警察史上10大案犯，这徐广才就榜上有名。到了1991年6月11日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徐广才死刑，立即执行枪决，一枪他就死了，真便宜他了，说明我们的制度好，不然他就得千刀万剐。回过头来再看看前面的案子，第一个案子咱们说的是石景山8女被害案，因为报案及时，有一处中心现场，足迹较为清晰，根据现场推理，抓获案犯的思路简洁明快。而京郊系列奸杀案呢， 有多处案发现场，各现场都遭到比较严重的破坏，且内在联系不易查明，因此破案大费了一番周折呀。实际上不法追踪虽然是行之有效的侦破手段，但是呢要往往现场条件得足够好，它才能直接生效。而社会生活是复杂多变的，在王军的从警生涯中能清晰地看到案犯逃窜路径的情况并不多见。正因为如此，警察追踪的步伐、犯罪分子的痕迹常常并没有实体的痕迹，就这些看不见的步伐深藏在现场痕迹之外的蛛丝马迹之中，狡猾的案犯早已翻山越岭，跨过省界甚至国界，他们自以为啊神不知鬼不觉，殊不知无形的步伐也逃不过经验丰富刑警的法眼。王军领导破获的千年古佛离奇失踪案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，咱们下边就说说这个破案经过。北京市海淀区西北部山区，那可以说是山峦平缓蜿蜒，丛林密布，山溪清澈，这里是钟灵毓秀啊，最是逃遁尘世、陶冶清操、修身养性之处，那好的不得了啊。海淀区聂个庄乡有个车耳营村，就坐落在群山之中，这儿山泉绕村而过，家家户户门前都有小桥流水，户户都是瓜果满架，真是桃花源的遗风啊。村子虽然不大，但是名气可不小，这里不仅是旧时去京郊妙峰山进香的古道，是个起点，还有一样就是有镇村之宝。什么宝贝？北魏太和造像，闻名于中国的史学界、建筑界和艺术界。哎呦，说起来这个造像了不起啊，它就供奉在车耳营村石佛殿内，是一尊那石雕的佛像。石佛同山西的云冈石窟的佛像啊，属于同代，是北京保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尊石佛，也是京西凤凰岭风景区最著名的景点之一。看过这座佛的都知道，这尊佛是赤脚立姿在那站着，由一块大椭圆形的云冈石雕刻而成，佛身高 1.65 米，站在莲花台的石座上，佛顶为螺形法髻，面貌慈祥丰满端庄，石佛两耳垂肩，袒胸赤足，左手下垂过膝，右手弯着护住前胸，斜披着袈裟，袖口垂地，下系羊肠大裙，这一尺啊凹凸分明。佛身后带有2米2高的如屏风似的美丽背光，上面呢浮出31座哪吒多姿，或击鼓，或吹箫，会舞蹈啊等等各种形象的小佛像。挨着佛像精雕细刻，非常俊美端庄啊，你要数一数，密密麻麻的一共是124尊小佛，分12列，最大的高12厘米，最小的一尊只有4厘米。佛像腿部两侧分别侍立着合手的弟子，在其左右肩上还刻着月佛日宝及头顶福字，石下方刻有太和13年3月15日颜惠端为皇帝太皇太后造像，整个石像造型大方，栩栩如生，构图雕刻高超，彩绘艳丽，堪称一绝呀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就是北魏太和十三年，也就是公元489年，太和是魏孝文帝的年号。他呀因颁发多项政令，以促进鲜卑族与汉族以其他民族的融合而受到尊崇。造像的主人是孝文帝的祖母，公元476年尊为太皇太后，临朝廷政，于造像完成第二年亡故。那么石佛到底是何方神圣呢？这说法不一样，有人认为他是佛祖释迦牟尼，也有人说是南无阿弥陀佛，还有人提出是药师佛，有人从师佛袒胸赤足、脚踏莲花以及他的面相手势上看，确认他就是南海观音。由于车尔营村及附近的山谷中并没有寺院，这尊系出皇家的佛像是古代从别处迁移来的，还是供奉师佛的寺院在古时候已经毁了，就剩下孤零零一尊石佛呢？这玩意儿大伙儿是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尊佛历经了1500多年的沧桑，人们只能从历代的正史、野史、文献、传说中寻找答案。据历史记载，献文帝名字叫拓跋宏，他非常信佛教。这个人呢，轻功名，博富贵。皇兴五年，让位妻子袁弘，但实权仍由献文帝掌握。成明元年6月，冯太后毒死献文帝，孝文帝为其祖母权势，就给他造的像，这事儿是合情入理。据《光绪顺天府志》记载，光绪6年，通州人叫张云逸访得之，就发现了这尊石佛了。他说这个像啊，造于太和13年，为孝文帝即位之19年，成明元年尊为皇太后，临朝廷政。太和14年崩，造像是在13年，正太后临朝时也。于杰严世人提名等等等。石佛所在的石佛殿原是石佛寺中的佛殿，殿前曾有山门，据史料记载，咸丰2年这还有过主持僧，法号叫融合。到了民国时期，民俗专家凤宽所著的《妙峰山所记》中曾提到了这尊石佛，其处久远无僧徒，现依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姓姚者居首，庙以石佛殿称，不知有无寺庙也。到了1919年春，凤宽曾携第三弟子登妙峰山瞻礼，他当时看到石佛这般光景，佛身高于人等，背光石座，具身图赤金，佛顶金就是那脑门上还有一颗蓝宝石。可惜呀、啊，记载是这么记载的，后人谁也没看见过这个蓝宝石。到了民国15年，也就是到了公元1926年，石佛殿漏雨遇塌，其中有几位留洋归来的国民党文人李师曾、段其光，这些人仿西欧建筑，请白虎建石工，于第二年建造了石亭一座，亭高9米许，四周辟有拱形的门窗，将石佛保护起来了。到了1957年，北魏太和造像被正式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被评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，从此享有国宝的声誉。就这样，历经沧桑的石佛总算在青山绿水之中有了安定之处。但是岁月无声，菩萨不语呀、啊、 这尊师佛不能言说极盛时的荣耀，不能感慨琉璃中的坎坷，只是固守着1500余年的隐忍和沉默，以安详宁静之姿守卫着接纳他的村落。对这种美丽慈悲的佛像，车尔营村淳朴的居民们一直怀有崇敬亲近之情，视其为镇村之宝。更为可贵的是，100多年以来，有一户人家世代相传，以免费看守着这尊菩萨为己任。这家虔诚的看守人就是诸多文献中屡次提到的姚氏一族，姓姚啊。有那么句话，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因为石佛的所在，车尔营吸引着众多观光者的造访，王军也早就听说过石佛。因为刑警工作繁忙啊，王军的业余爱好都是偏向安静的，比如什么种花养草、荷塘垂钓。他更喜爱踏遍青山欣赏风景，在大自然里放松下身心，陶冶一下情操。游历山川时遇见了寺庙道观等古建筑，王军也会饶有兴趣地走访参观。有一年呢，王军的一个朋友从凤凰岭游览归来，就兴致勃勃地向他推荐了这尊北魏太和造像。他跟他说，老王啊，太棒了，你不是喜欢参观吗？我建议你啊，抽时间去看看，那尊造像是非常精美漂亮。王军呢听完了之后也非常感兴趣，但是你别忘了，由于工作的特殊，他万难分身呢，多少年来一直未能如愿。有时候自己就劝自己，反正凤凰岭还在，石佛殿还在，石佛也走不了，等将来有了时间再去看也不迟。可是王军没有想到，当他奔凤凰岭的时候是两种情况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在1998年3月25日晨6点35分，看守北魏太和造像的张玉英，张玉英是老姚家第四代看佛人的妻子，来到放置佛像的石屋门前，他突然发现这门呢开了，锁子被打落了，里面的石佛也不见了踪影。他一瞅是大吃了一惊啊，他赶忙告知了丈夫姚明志。姚明志一听也深感意外，因为昨天晚上快11点的时候，姚师傅在睡觉前还习惯地去看了看石佛，那时候平安无事啊，怎么一夜之间这么大的变化？听了妻子的话，他赶忙起来去查看查看，结果这尊石佛果然不见了。哎呦，要了命了，姚明志赶紧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了。你像这种事儿，非报案不可。前文书我说过，姚家四代人看守的佛像被人盗走，令全村人万分震惊啊，国宝级文物失窃，也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。记得那天呢，下着蒙蒙的小雨儿，王军领着一批刑警总队和海淀区分局的刑警队是奔赴现场，市公安局也高度重视，还派了一名副局长来督战，北京市文物局的局长也同时赶到了。看守石佛的姚家人早已在雨中守候多时，后边站着不少的乡亲都冒雨等待，他们神情是万分的悲伤。第一个发现佛像不翼而飞的张玉英看警察来了，止不住的就哭了，说我们一家人看守佛像一共看了四代人了，到自己手里把佛像给看丢了，自己既对不起祖宗先辈，也对不起老佛爷呀。 在她旁边站着她丈夫姚明志，她听妻子这么一说，也是悲从中来，七尺男儿竟也潸然泪下呀。毫无疑问，这一家人对佛像的感情很深，这种真情实感也感动了在场的乡亲和民警，大家听了无不动容啊。王军走进那座西洋式的石屋，就是本案的现场，眼前的残破景象又一次令民警们对姚氏夫妻的悲伤感同身受。这是本来是一间小石亭，门锁已被撬开了，但是室内呢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提鼻子一闻还散发着淡淡的檀香气息，看得出来看守人和村民对佛像是非常爱护的。但是发现那供桌四腿朝天翻到一边去了，什么拜垫、香炉啊，给佛爷上供的果碟散落了满地，另外还有一些石头的碎片。王晶查看仅存的莲花座，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座技工精美、雕工精良的石雕瑰宝。现场可以看出佛像是被人从莲花座上撬下来的，那地上散落的石块就是撬动佛像的时候那撬杠把石块给憋坏了，故此散落在地上。王军了解了情况之后仔细打量，这石佛呀重好几吨呢，体型高大，再看看门窗不是那么大的，整尊的佛像抬出去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显而易见，这座石佛被撬下来之后就在这石亭里边被这些犯罪分子给砸开了，把它肢解了，一块一块搬出去的，不然的话它出不去。王军在想，石佛究竟因为什么原因被偷走了，偷石佛的又是些什么人，石佛现今在什么地方，偷走如此庞大的石佛一个人那是肯定办不了的，俩人也不行，而应该是多人协同作案的。经过勘查，现场留有五种可疑的足迹，杂乱无章的负重足迹，最后延伸到石屋西面一道低矮的小墙，可以看得出来是越墙逃离。由于雨水的干扰，墙后的足迹啊并不清晰，隐隐约约看得出来是奔公路的方向，等到了公路上再无明显的痕迹可辨。王军心里想，你小子是插翅也难逃。
听众朋友，评书一生守候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。